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箴言第31章，教会供应本圣经的第656页。箴言第31章第10节：猜得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是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处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把当做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是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北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子。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读经到此。
谢谢云敏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是祝英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周传道要正道题目是敬畏神的妇女，我们请周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还是再次先打开圣经，打开到刚才读的箴言书31章。我们齐声把30节读一遍，31章的30节，我们一起来读，找到大家一起来读。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好，就读到这里。好，我们再次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恩主来带领。爱我们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母亲，使我们能够生在这个地上。主啊，更感谢你用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新生命是从神而来，圣灵就像母亲一样濡养我们，养育我们，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主啊，今天我们要来打开你的话语，来学习明白敬畏神的妇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教会就是主耶稣的心腹，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心腹。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主啊，求你也赐给我口才和当讲的话，使大家能够得着造就，使你的名得着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感谢神。今天是母亲节啊，所以呢，我们来查一个题目呢，叫敬畏神的妇女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三十节，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这个丈夫他发出这样的一个称赞，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必得称赞。可能这个丈夫以前是喜欢艳丽的，是喜欢美容的啊，整个但是被他的妻子的生命感化，最后他发现啊，整个这些都是虚假和虚浮的啊。艳丽是指外面的衣服啊、服装啊、美容啊，是人的长相啊，这些都是转眼成空啊。真正的是人的生命啊，这里面的生命给他带来真实的益处。我们来今天来看一个敬畏神的妇女。我们说妇女就不是女孩子啊，妇女就是有家庭的，她叫妇女。所以很多人过三八妇女节，我们说一些姐妹，哎呀，三八妇女节快乐。我不是妇女啊，我还没有家庭啊。严格的说，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只有有家庭的才叫妇女，对吧？对于丈夫来说，她是妻子啊；对于孩子来说，她是母亲。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妻子或者自己的母亲啊是贤妻良母，对吗？啊，很多人希望找一个未来的妻子的时候，也希望都希望找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啊，未来是贤妻良母型的啊。没有人喜欢找一个野蛮女友来当妻子，也谁也不喜欢自己的母亲是虎妈哦。现在有本书叫《虎妈赞歌》。整个动不动就动手的，就是暴力就是体罚孩子的我们看就是这个贤妻良母贤妻良母不光是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希望就是这个家庭这个母亲啊妻子啊是个贤妻良母。我们贤和良这都是好的意思，对吧？好的母亲，好的妻子。但是贤良，圣经里关于贤妻良母却不是世上的标准呢。贤妻良母可能是她的丈夫真的认为她是贤妻，她的孩子真的是认为她是良母，对吧？在她这一生中，人的一生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哎呀，我的母亲真是一个好母亲，我的妻子真是好妻子。当他们一同生命结束的时候来到阴间的时候，发现没有得到救恩呢这时候整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贤妻良母还能够继续的说下去吗？我们看到整个世上的妻子也好，世上的母亲也好，很多的时候照顾丈夫、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只是照顾他们的生活只是照顾他们的婚姻，照顾他们的情绪，照顾他们的健康，对吗？最多照顾他们的前途很少有照顾他们的灵性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查考的却不只是贤妻良母这样的一个好像是是尽到了一个妻子的本分母亲的责任这样的，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他成为一个贤妻良母是因为他是一个敬虔的母亲，是一个敬虔的妻子，他敬畏耶和华，把这个敬畏耶和华这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带到了这个家里带到这个家里。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查考这段经文呢，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写这个论贤妻论敬虔的妇人，我们说有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呢所罗门圣经上记载他有上千个妻子有300个嫔，700个妃就是都是嫔也好，妃也好，就是都是王后有的是王后，有的王后的名分，有的没有王后的名分，就是上千个妻子。我有一次好像上次在这也是查传道书，所罗门写的书整个所罗门如果有上千个妻子，每个星期结一次婚，一年也能娶52个妻子，十年才能娶520个，上千个要20年，每个星期都结婚才能够娶完呢这是你要参加他的婚礼的话，他的大臣的话，他的祭司牧师的话，这是一个何等痛苦的事情立一千次约整个在神面前变成很可笑的事情了。我要说这个问题就是他对来说婚姻对他来说是一个是一个重担可能是一个政治义务，可能很多的时候政治联姻各个方面的利益的需要娶这个妻子，这个妻子是公主，这个妻子是某某某权贵的女儿为了这个加强这样的一个各方面的这个为了国家为了权力，为了各方面的原因他结婚了。但是这个心里多大的内疚上千个妻子，正常的话至少超过上千个孩子吧。上千个孩子，我们一个人能记住上千个名字是很难的你知道当你成为他的孩子， 外人一听，哇，是王子啊，是公主啊，多么荣耀啊！但是他爸爸见到他，哎，你叫什么呀？哦，你妈妈是谁呀？哦，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他日理万机，见到这孩子都不多。最后他的妻子孩子，我们是宫斗片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看宫廷斗争，对吧？哦，都是为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当那个储君呢，希望能够继承王位啊，各种我们说。宫廷斗争，各种阴险毒辣的事情都有，犯了下毒啊，拿毒蛇咬别人的孩子啊，各样的事情都有哦。整个他看到，哇，整个这些嫔妃每天晚上都要吸引他，有的用才艺来吸引他，有的煮煲汤来吸引他，有的可能是用各样的方式来吸引他，晚上到我这来吃饭，晚上到我来吃饭，一千个妻子答应谁呢？啊，我说一千个妻子啊。啊，整个这些妻子一生中，可能很多人给他见他的面都没有几天呢。他心里，我们说作为一个真的是良心发动的时候，他毁了这一千个妻子的这个人生呢。啊，他是一个失败的丈夫，是个失败的父亲啊。啊，他是何等，就是整个看到他也看到这个每一个妻子都是可能从他身上都是有所得啊，可能是都是希望他们更看重他所生的儿子啊，女儿，所以他对贤妻来说，对所罗门来说，他有更深刻的理解，他更盼望真正的有一位这样的和他心灵相通的这样的一个妻子啊，灵性上真的是能够真的是能够同感异灵啊，能够认同。我们看所罗门写出他的一生，所罗门不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他是个失败，他晚年失败。虽然他神使用他写了箴言书、传道书、雅歌这个美好的爱情的书中之书是他圣灵通过他启示的。这个箴言的最后一章论贤妻也是他启示的，但是他的婚姻家庭是个完全失败到底。就像我们说整个传道书如果说虚空的虚空，他说就是失败的失败，失败的失败，我的人生就是个失败啊，完全就是个失败啊，无论婚姻失败，做父亲失败啊，这整个做基督徒做这个近千上信仰上失败啊，整个他我们说失败痛定思痛，神也确实使用他，让他看到真正他心目中盼望的真正的一个贤妻良母，一个敬畏神的妇人是怎么样的呢？是怎么样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箴言书31章10节到31节的经文啊。我认识一个教会，他们教会有一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背诵这个箴言书31章啊，这个论贤妻来警戒自己啊。我们说不要以为弟兄啊，这个偏信息和我没有关系，我肯定不会成为贤妻，也不会成为良母啊。但是你有妻子，你没有妻子，你有姐妹，你可能也有女儿，你当然希望将来的女儿你的姐妹都成为贤妻良母，对吗？不希望你的女儿成为虎妈，不希望你的这个姐妹成为野蛮女友或者野蛮妻子哦。整个很多人以为家庭暴力都是丈夫先对动手，很多家庭暴力是妻子先动手，而且妻子只有妻子动手，男的没有动手哦，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出来，他搞得有苦没办法说。哦，就是整个真是这样哦，就是很多的，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贤妻良母，我们从这两方面呢来认识这个敬畏神的妇女啊。第一方面呢，我们来认识这个敬畏神的妇女呢，要使丈夫有益无损啊，就是贤妻。首先这个妇女她的成为妇女，首先是有家庭的啊，她成为一个丈夫的妻子啊，其中丈夫的妻子，我们说成为丈夫的妻子就是帮助者。曾经我们说妻子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有丈夫才能叫妻子，对吗？啊，整个第一个妻子是谁呢？就是夏娃啊。不，神是先造亚当，然后对看着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位配偶来帮助他，对吗？”所以妻子就是帮助丈夫的。帮助丈夫，在神的家里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神对每一个人呢都是有家庭的，神看每一个家庭是一个单位，家庭可以繁衍后代，家庭可以承受神的赐福啊。整个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圣经里这些应许的经文也都很喜欢背啊，哎呀啊，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啊，他的妻子在他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他的儿女围绕他的桌子好如同橄榄摘子。哇，我们看到这幅画面多么好啊。我们今天看的诗篇三这个箴言三十一篇也是仿佛描述出一幅画面，叫活化在我们面前。怎么样一个敬虔的妻子，敬虔的母亲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他的行动作为生活方式各个方面是怎么样的。我们先看他作为妻子的角色啊，他怎么样是一个贤妻。这个贤妻不仅是对丈夫唯唯诺诺只尽到他妻子的责任啊，整个这里面我们说他是个敬畏耶和华的贤妻啊，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贤妻。所以箴言第十三十一章十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才德的妇人，一个才一个德，才是才干恩赐，对吧啊，你每个人受的教育不同，每个人的这个才艺不同，现在很多的小孩子越是女孩子越是想的，哎呀给他多学点才艺，哇整个学唱歌，学钢琴，学跳舞啊，很多。前一段时间我读了一个中国的传统的一个教导，说养儿莫学工于奴，养女莫学歌于舞。诶，为什么呢？这和我们大家的这个孩子要学一些跆拳道啊，学要见义勇为的话，不学这打都没法打嘛。他就是说养儿莫学工于奴，工于奴就是过去的那个弓箭呐、弩，就打仗的征战的东西。养女莫学歌于舞，为什么呢？我往下看啊、往后看啊、学成弓弩死沙场。学好歌舞做人妾、这是中国，当然这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样他观察了，就是说学好弓弩，很多越会打的人越是死在战场上，越是能打的人就被人打死啊，动刀都比死在刀下啊。学好歌舞，最后哇，整个很虚荣啊，很希望成为明星啊，最后成为别人的小妾了，就是成为别人小三小四了，就是整个他当时可能从消极的地方看了，就说这是才。就世人只重才不重德、这里面这个德呢却不是指我们传统文化的我们说父德妻德三从四德，哇这个德在家啊，在家的听从妻子，在听从丈夫，听从这凡妻子就是没有原则的听从就是认为这就是德女子无才就是德没有主见就是德就是品德。但是我们看圣经里不仅是这里面不仅是指人有品德，而且有灵德。圣经里说灵德，属灵的品德，对吧圣灵的九样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然后彼得前书里面的八种灵德信心在不断的增长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这个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忍耐要加上这个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就是生命不断的在信心耐心热心爱心不断的增长，就是整个这个灵德真正这样的。如果又有一个有才干的，又有一个有品德的这样的一个妇人呢，这样的一个妻子，谁能得着呢？谁能娶到这样的妻子呢？或者是谁哪一个姐妹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被人被神都称为这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呢？圣经里说房屋田财产这些都是这个祖宗所留的，不是什么，这都是身外之物，唯有敬虔的妻子，贤德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得着贤妻的才是真正的得着耶和华的赏赐啊。有一个整个使你羞辱的妻子如同谷中的朽烂呢。什么叫谷中的朽烂？因为一个烂芽里面烂的根儿，你就知道什么叫谷中的朽烂。很多人就是整个如果妻子粗粗的，你在外面觉得很受尊重，哇整个让你蒙羞，他有很多方式可以让你蒙羞，让你亏损的哈。我们不用说整个我们说真的是这个贤妻非常重要。他的上帝说你得到这个贤妻他的价值胜过珍珠珍珠我们说珍珠在过去是珍宝，越大的珍珠越它的价值越大最重要的是珍珠它是有生命的，它是蚌壳里面的那个沙，对吗？它为了裹住那个沙，它不断的分泌物，把它裹起来，就是一个苦难，经过苦难的一个生命吃过苦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不是一个浅薄的生命，不是一个只会追求享受追求虚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妇人一个敬虔的有才有德有灵命的灵性的这样的一个妇人 神要把这样的一个姐妹嫁给谁呢？啊，这样的姐妹谁能成为这样的姐妹呢？啊，这样的人蒙耶和华赐福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姐妹呀。我们盼望就是整个我们追求这个目标啊，追求这个目标，成为在神眼中贤德的妇人。因为整个教会的身份是不是基督的心腹，也是一个妇女的身份。神说没有皱纹和瑕疵等类的病，皱纹和瑕疵都是外在的，对吗？皮肤一些皱纹，一些斑点啊，这是外在的。连神说这个完美，这个心腹要成为完美的，不仅是里面没有什么血脂高、三高、情绪的问题。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什么忧郁症、躁郁症、狂郁症，哇，很多越来越情绪化，整个发狂啊，整个外面都看到是很好啊，里面就是整个一片混乱。哦，这里面就说，这里面我们就要，这是个引言。这里面就说，这样的妇人呐、啊，这样的妻子啊，这样的母亲啊，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啊，这是内在的生命被在神看来胜过一切啊，胜过一切。就是，这是第十节啊，第十一节说，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这里提到丈夫啊，就是整个一个妻子怎么样使。这个丈夫有益无损呢？哦，有益无损。这里面说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心里倚靠她，心里依靠她就是妻子是可以信任的，对吗？是忠贞的，把这个家庭交给她是放心的，把这个孩子交给她是放心的，把钱财交给她是放心的啊。整个很多的我们看到也很多的一些事业上成功的人呢、啊，采访他的时候，哎，你们家有多少钱呢、啊？我根本不管，我全都交给我太太管，啊，这些都是我太太管的，啊，整个就是他这样说其实是一种赞扬他的太太，对吗？绝对不别人看不起他，哇，你的身上零用钱都被你太太操纵啊，你挣那么多钱，身上常常搞到就是身上这个钱很有限，哎，我妻子给我管理的很好，我需要多少钱多少零花钱他都给我管的很好，其实这是他对他妻子的一种赞美，这是在人前呢啊，我一切都交给我管。哦，我家里有多少钱我交给我妻子管啊，孩子上学早补习啊，这些我的日程的这些安排啊，都是我妻子帮我管，就是整个他内心里发出就是这样的一个喜乐啊，这样的一个在人面前呢啊，见证他的妻子把他这个家照顾得多好，把他的健康照顾得多好，把他的工作照顾得多好啊。我们说很多的时候世俗的话啊，说旺夫啊，妻子是旺夫啊，对吗？说找到这个妻子真的是哇，整个这个事业健康儿女家庭各个方面都非常的非常的和谐，非常的顺利。就这个丈夫呢心里依靠他，心里依靠一个丈夫心里依靠丈夫依靠这个妻子，不是一下就完全依靠的，就一次一次，每次在小事情上，每次哇，这个把事情交给妻子，妻子都办得很好啊，没有让丈夫整个很受亏损呢、啊。我们说很多妻子丈夫把钱给他管，哇，一下买回来一件衣服半个月薪水，买回来你说哎呀，我自己也后悔了，这个衣服我当时看得很好，现在回来看的就是哎呀不管用，再回去退能退掉吗？啊，这退不掉了。哦，很多的时候就是整个就是乱花钱。哦，很多的时候就是整个有时候妻子情绪失控，管教孩子的时候，哇，管教完了以后，哇，自己也后悔，哎呀，又给孩子道歉，又给整个家庭里搞到很糟糕。我就是看到如果这个妻子她不能够真的是很好的治家的话啊，整个丈夫就很混乱了，丈夫就不能够在外面就我们说传统的这样的是丈夫主外妻子主内嘛，啊，就是家里面主要是这个治家呀，管教儿女呀，这些理财呀，家里的事主要交给妻子来管啊，如果妻子每一件事情都管不好，那丈夫要亲自管，那丈夫一亲自管就整个里外两头忙的话，就是整个就不能够依靠丈夫了，靠就是不放心了啊，就是整个我们看到儿女也不能够交给妻子管，钱财也不能交给妻子管，哦，就是整个饮食也不能交给妻子管，因为他自己都管不好自己啊，这自己整天就在那玩电脑，哇，这个上玩手机哦。我们看现在很多这样的一个妻子啊，哦，所以这里面就说到这个妻子是丈夫心里可以依靠她的，必不缺少利益啊，哦，必不缺少利益。我们说这个利益不仅是金钱方面的利益，我们说整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属灵的利益啊，很多的时候丈夫要就是整个软弱的时候 要服侍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妻子很重要，妻子是推一把还是拉一把啊？就是整个他软弱的时候，你鼓励他要去，要坚持去服侍，还是哎呀不要去了，家里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见不到你，孩子也需要你，哎呀陪陪我，陪我的时间都没有了哦，就整个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本来丈夫就软弱，要拉着就一起软弱，哦，就使他在属灵上就灵性上就很就是失去益处了啊。还有钱财上不能够节俭持家，很多时候就虚荣哦，乱花钱哦，超过自己的经济能力去消费哦，很多的时候一家人好不容易攒点钱去旅游，哇，妻子可能是那个直飞的机票可能很贵。如果转飞一下啊，可以便宜，可能一家人便宜上千块钱啊，不行，我不能够吃着苦，我不能够转机多搭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啊，如果多坐七八个小时就能够省上千块钱，为什么不省呢？我省上千块钱多难呐，挣上千块钱，这个钱拿来奉献也可以啊啊，但是不行，哇，很多人这很坚定啊，哇，整个公主脾气啊，小姐脾气发出来啊，就是要花啊，就是要这样弄。啊，那最后那丈夫觉得哎呀反正就是妻子这一点要求嘛，满足嘛啊，又不是大事情，心痛就心痛，但长期不仅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啊，就是他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啊，就总是越过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花钱，那丈夫整个那就受不了了，丈夫就受不了了，常常这个提存款来生活，常常是搞到我们说月光族，不知道月底光啊月中间就光啊，月第一星期就光啊，就搞到后面就搞到就很拮据了，就整个这样的生活就很混乱了，对吧？常常都是寅吃卯粮，透支下个月的这样的透支这个存款来过生活，就是就很混乱啊。所以我们看真正的这个贤德的妻子呢，她帮助丈夫啊治家理财啊，对生活上治家是很忠心，这勤俭持家啊，整个在钱财上管理很有条理，儿女上这个管理的就是整个是儿女管理的很尊重老人，很尊重父母啊，很顺服长者，很有礼貌。我们可以说很多的孩子，整个我们说一个孩子看到一个孩子见到大人不打招呼，见到牧者不打招呼，或者说我们说一个孩子没有家教，是好像听在说这个孩子对吗？说这个孩子没有家教，你仔细一听。孩子没有家教是在骂父母对吧？啊，这不是孩子自己会有家教吗？啊，就是父母没有教他啊，就是整个，所以我们看，就是这个妻子啊，他在属灵的方面、生活的方面、钱财的方面、健康的方面，都使丈夫有益无损呐 啊。有些妻子整个各项需要或者生活要求，就有时候把丈夫搞得疲于奔命，丈夫的健康。也忽略了啊，很多时候丈夫的健康亮红灯了，他都不管，到最后很严重的时候才发现，就是这样的亏损很大了啊，就是。然后十三节到十五节呢，这里面说到这个贤德的妻子，她怎么样的治家啊，她怎么样治理这个家？她说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寻找甘心啊！我们看寻找羊绒和麻，过去的羊绒和麻都是用来做衣服的，对吗？哦，羊是动物身上的，羊绒是羊身上那个很细的那个毛啊，那个绒摸着那个很细的毛，麻是植物的地里长出来的，就是他寻找这些家里的需要，这些保暖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他寻找。我们说今天怎么叫寻找和羊绒和麻呢？啊，就是整个为家里面的衣食住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就寻找柴米油盐酱醋茶了。他寻找这些东西，这些生活的需要他都寻找，他甘心用手做工，就是用手做工，亲自做工啊，整个甘心就是他喜欢做，主动甘心乐意喜乐的做啊，要亲手做工啊，不是很多的这个妻子喜欢指挥啊，哇，老公给我倒杯咖啡来，给我倒杯水来。给我拿个这个拿个那个，哇，整个老公好不容易回来自己也累啊，哇，我的老公呼来唤去，你离水不是更近吗？你让我跑过来给你倒水，我就是喜欢使唤你，这样才显得我好像，这样显得你爱我吗？这显得我重要吗？ 丈夫心情也有不好的时候，也有压力的时候嘛。哦，可能喜乐的时候就哎呀，随叫随到。那可能自己心里面正一团糟，很多事情压力，自己身体不适的时候，哇，整个很多的妻子使唤惯了，一次使唤不灵的时候，立刻大发雷霆啊！啊，整个啊，我们看就是这个妻子，她却是寻找看到家里的需要，然后甘心用手做工啊。啊，就是整个不要成为一个吃闲饭的人啊，就是用自己的恩赐才干来帮补这个家里的需要。我们说今天就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一个人做工，整个这个家庭肯定是很拮据的，对吗？要养房，要整个孩子的补习费用啊，各个方面的费用，就是如果普通的一个丈夫，一个工薪阶层的话，这个压力是很重的啊。如果妻子有能力做工啊，却不要做工啊，就很多有些人的观念是错误的，觉得哎，这个妻子就是应该在家里什么也不做，等着老公拿钱回来哦、啊，我有工也不做，结了婚我就辞职哦、啊。我说有这个能力当然好，如果家里没有这个能力，硬是把老公就是整个自己闲着啊，有的闲着还要再请一个工人，请一个女佣来哦、啊，那就是更加的负担更加重了，对吗？啊，就是整个我们看这个妻子，她是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什么叫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啊？运粮就是这个家里的需要，商船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家里的需要潜在的这个需要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他已经做预备了啊，做预备啊，就是整个我们说这个粮有物质的粮，有这个灵粮，属灵的粮啊。啊，这个妻子整个看到这个家里的这个需要啊，需要可能就提前做预备了。有些东西早买和晚买不一样啊，早买可能就能省很多钱，对吧？而且能够预备很多可能丈夫不太管这些早餐的事，很多妻子哇，这个第一天没有买面包，第二天早晨孩子起床要上学的时候，哇，发现没有面包了，再去买商店也没有开门，对吗？哇，搞到常常就搞到孩子早晨起来没有早餐吃。哦，我们说这个自己心里是不是也很心痛？早现在新加坡的小孩子上学很早，对吗？一下上很多课，在空着肚子、饿着肚子走啊，自己连个面包都没有买，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整个啊，我们说这就是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和妻子的责任了啊。丈夫出门也是搞得哼哼唧唧抱怨的啊，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早餐都没有。我们说这就不应该了啊，这就不应该啊，就是整个。但是这个妻子呢，她成为一个贤内助，她从远方运粮来啊，就是整个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些需要，你不要把这个钱在月每个月花到光啊。有时候忽然有一些特别的需要啊，一些学校要交一些费用啊，或者一些人要结婚，我们要送一些红包啊，再搞到没有钱了啊，就是整个不预备的话就很尴尬了啊。或者就老偶尔取一次存款可以，老是取存款会取空的，对吗？而且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多少存款不能日常生活费都取存款，那就整个就肯定是这样的生活是不正常的啊，不正常的。然后第十五节呢，说到他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把当做的工分派婢女。未到黎明就起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贤惠的妻子啊，近前的妻子，他是一个早起的人。一个属灵的人呢，一般都是个早起的人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过去是日出而作啊，今天也差不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早晨起来整个出去做工啊，每个人各个工作不一样，即使你是个家庭妇女，你也不是不做工，家里家务事很多啊，也你要做嘛，对吗？你除非你可以忍受家里回来，哇，家里跟猪窝呀，到处都扔，到处都桌上扔都是袜子，都是内衣啊，扔到处都是啊，我自己也不能够忍受。但是我们看这个妻子，她黎明就起来啊，可能起来祷告，可能灵修啊，这个她就生活很有规律啊，早起。不是靠你的毅力啊，早起一定要早睡啊。很多人又做夜猫子又要早起，我起来两三个小时都不在状态，喝了几杯咖啡下去还是瞌睡。你不能熬夜又早起啊，偶尔一次可以啊，你要长期养成早起的习惯，一定要早睡啊。很多时候晚睡，很多时候就是整个晚睡带来很多的犯罪的事情啊。 晚睡，晚上整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那能做什么事情？哦，很多看一些不该看的，做一些不该做的，对吗？各样的试探诱惑里面，孩子晚睡也搞得很兴奋，第二天早晨也起不来上学，也是很累。就是家里面你父母不睡，孩子他也一般也不会睡，就早晨养成一个早睡啊，九点半十点就睡。哦，很多人都说，哎呀，晚上十二点才开始，哦，才兴奋起来，才开始，就是怎么约朋友啊，出去坐一坐啊，聊一聊，喝两杯啊，哦，都十二点多了，再打电话约人，有些人觉得很正常，长期惯了这样的一个，好像这样的一个夜生活，你过了长期过夜生活，肯定没办法早晨起来灵修啊，我们说晚上睡觉前灵修，这个质量很差。哦，真的是一天精神身体疲劳都很疲劳啊，勉强尽了这个宗教的责任，读完今天的圣经完全也读完跟没有读一样啊，就是这里面说他早起，就是生活起居啊，起居规律敬虔啊，一个整个一个敬虔的习惯就是早起，早晨起来把最好的时间献给主，我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呐，啊，一生之计在于勤啊，对吧？啊，就是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啊，把食物谁爱吃什么啊？小孩子不能整天给他炒冷饭，昨天晚上剩了点米饭，哎呀，早上起来没有办法炒弄弄啊，微波炉热一下啊，整个长期吃微波炉热的饭可以吗？啊，这肯定是不健康的，对吗？啊，或者没有食物那就更糟糕了啊，一定要昨天就把今天早餐要买的什么东西都买好，对吗？啊，就是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当将做的工分派婢女。哦，婢女，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女佣啊。如果神给你女佣，那真是很赐福你，有恩典啊。但是好的女佣也不好找啊，找一个女佣也需要找一个贤德的妇人做女佣，对吧？啊，如果找不到的话，很多人就变成不信任女佣，变成自己放下一些很高的薪水来做全职妈妈，没有办法，因为不信任女佣，哇，不知道在家里整天拿个电眼监控她还不行。哦，家里老丢东西，哦，就是整个这样的话就整个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说整个贤德的妇人，寻找一个贤德的妇人成为你的女佣啊，那是神给你莫大的恩典啊，你他可以帮助你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里面说当做的工分派婢女啊，有些工不能够分派他呀，啊，就是你这是你母亲的活，不能够分派给孩子。有些人说，哎呀，安排女佣来帮助孩子来补习啊，就是或者是就是带孩子去玩呐，啊，陪孩子，一切东西，这最后这个孩子出门都是和这个安迪拜拜，和妈妈，妈妈不为什么不和我拜拜？哎呀，勉强的妈妈拜拜啊，就他和女佣的关系真的是胜过和父母，因为他整天见他时间多，爱他，就是整个父母就酸酸的吃醋啊。但是你不付出时间，你必须这个活有些时间不能外包，对吗？很多人就是很多人把一切东西都外包，只要有钱啊，我把这些学习外包给补习老师，属灵的事情外包给组织学老师啊，这个我多花点时间看看视频啊，休息休息啊，干干我干的事情啊，啊，这个不能外包的。你这个父母和孩子这个接触的时间，你发现贴身呢，啊，你把孩子带在旁边和他一块敬拜，和他一块走，你发现他身上的坏习惯呢，啊，哇，真是个罪人呐，啊，一点一点纠正他呀。啊，整个你看他的祷告读经完全心不在焉，完全是说着几句话就说粗话，说坏话，哇，整个我们的心父母很痛啊。很多父母遇到这样事情发脾气了，不想他这个习惯是可能很久了你才发现而已，你很少花时间陪他啊。所以整个我们说要分派家务啊，分派家务，这个分派家务，很多你家里没有婢女，把当派的工分派给儿女，要让孩子干些活。很多人说，哎呀，孩子不能安排他洗碗，他洗洗不干净，我洗第二遍，洗了一地都是水，哎呀，干脆不要让他洗。那孩子吃完饭放的，就是父母收嘛，父母干嘛，啊，我反正我有一两次要干，他把我骂一顿，说我干的不好啊。那就是整个很多是我们安排他，很多孩子起来就不叠被子，父母跟着后面去每天给他叠被子。哦，如果小两三岁四五岁还可以，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啊，整个我们说别人当然不知道了，但是你知道哦，你知道这个起来叠被子的活都让父母干吗？这个整个很多孩子觉得理所当然的，这从小不就是这样吗？啊，这就是不应当的，对吗？这他当做的活哦。如果你起来没有饭吃，我给你做饭，这是我的活。如果做好了还要我喂你，很多孩子六七岁还在喂，不喂就不吃，啊，这旁放个 iPad。一边喂一边吃，整个我们看这就不正常啊，这自己吃饭就是他自己该做的工，对吧？ 啊，自己穿衣服，自己洗脸，啊，自己叠被子，自己的这些事情啊，整个自己刷牙啊，不能够，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平民的家庭养出那些公主王子啊，公主小皇帝啊，啊，养出来哦、啊，养出这样的小公主小皇帝，整个以后我们就有大难了，哦，有大难了啊，所以这里面。就看到这个他治家啊、这个妻子啊，他是一个整个很会治家，很会整个来分派家务，也很会这样的一个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的这样的一个妻子。然后在16节到20节呢，就说到这个妻子的理财。啊，就说到这个近亲的妻子啊，她帮助丈夫理财。我们说丈夫信靠她，相信她，钱放她手里，她很会投资。我们看到很多香港的影星夸她的妻子，哎呀，我的这些产业都是我妻子帮我炒楼，帮我投资这个，帮我投资那个，我只管赚钱拿回家，我的妻子一定不会乱花的，她都是投资在好的地方。哇，整个我家里的资产不断的增加。哇，整个当她说到妻子的时候，哇，就整个。就高兴的这嘴都这个合不拢啊。啊，如果一说到妻子，哎呀，我的妻子染上了赌博的习惯呢、啊、哇，整个整天去赌博呀、啊、约人打麻将啊，整个上赌场啊，哇，你那你就整个就有难了，哦，就有难了。这里面说这个十六节，我们看这个妻子怎么理财呢，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这里面说买和栽种，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田地呀、啊，啊，田地是很值钱的，对吗？田地，这个田地和荒地不一样啊，荒地很平，很廉价，但是田地是可以出粮食的，对吗？那个种田的啊，田地就很有价值。我们说今天你买到一个商铺啊。啊，这个如果这个商铺收租金，人抢着收租金，这个地方很好，这就是田地啊，那个出东西的这个田地，对吗？啊，这个租金哇，租金很高，不断的可以收。如果买到一个哇，根本都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这个错误的投资了。我这个妻子很有眼光，她买来田地，她看到有价值的这样的东西，这个田地就是有价值的，有增值的空间的，她买来用所得之力呢栽种葡萄园，就是她。得了这个利润啊，这个各个方面他很会投资，他神给他这样智慧，神给他眼光，投资了这个利润干什么呢？栽种葡萄园啊。这个葡萄园指什么呢？旧约里就指的是教会、啊、葡萄园就是神的事工，神的家，就是他把这个家里面就是能够省下的余钱呢、啊、或者各个方面得到的这些钱呢、啊、来投资到教会里面，他认为这个是最有价值的投资，这是集财于天呢、啊、投资栽种葡萄园呢、啊、哦、啊、栽种哦，栽种啊，然后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我们看，这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有能力的啊，有能力的妻子。这个能力，我们说，一个有才干、有能力啊，有能力，就是整个，他有智慧啊，有身量，有判断能力啊，有这个管理能力、理财能力。啊，各个方面有自制能力，这些都是能力啊，啊，不是说是孔武有力、肌肉发达才叫有能力啊，啊，我说能力是内在的，啊，内在的管理自己的能力、管理家庭的能力、说服别人的能力，对吗？很多人一说话，一说别人就笑，有些人一说话就跳，啊，愚昧人开口遭鞭打，啊，就是整个就是那你就没有沟通的能力了，没有和人说话的能力了。啊，很多人一说，哎，一生气，他去一说，哎，那气就消下来了，啊，就能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啊，我们看到这个，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十八节，他觉得灯经营的有利啊，这个说明他很有主见呐、啊。你觉得投资到教会，很多人觉得浪费了，哎呀，好不容易攒点钱就被我妻子拿到教会里去奉献了，很多人就投诉自己的妻子啊，整天啊，整个我们生活这么神啊，这钱都拿到教会里去了，败家呀，很多人说这样的一个妻子，他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这是这个集财于天的，他觉得他经营是有利的，这是最有价值的投资，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投资啊。他的灯终夜不灭，灯就是圣经上说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啊，灵他的心灵终夜不灭，夜就是黑暗，就是在整个 我们每个人都经过一些家庭的黑暗、情绪的黑暗、经济的黑暗，就是这个妻子啊，她的心灵里很光明，她看到很多隐藏的危机啊，很多小孩子坏习惯，很多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就给他改正，很好改正，对吗？我们说水泥地软的时候很刻，一刻字就刻上了，别人刻了字你一抹平就抹平了，对吗？如果硬了以后再想刻字，哇，那刀子都刻不上去啊！不，已经刻上去的字再想抹平，那硬的水泥能抹平吗？抹不平了。你这个时机很重要啊，时机很重要。所以他的灯终夜不灭，就是观察呀，观察着家庭的问题，及早的解决呀。孩子有哪些情绪问题？孩子有哪些坏习惯的问题？丈夫有哪些健康的问题？或者我们家庭过一段时间哪些要用一笔大钱的问题，就提前了，他是警醒啊。或者是发现哎，最近家里的属灵情况很糟糕啊，家里都没有读经啊，吃饭前没有祷告啊，整个去教会有一搭没一搭呀，整个完全的就是吃饭都不在一个桌上吃啊，吃流水席啊，大家来回吃，完全的家不像家呀，遇到这个问题就赶快解决，不是到了最后婚姻闹红灯了，小三小四进来了，孩子离家出走不上学了，孩子这个网瘾都已经成了进管教所了，才发现才来解决。那就晚了啊！这灯一警醒，这个红灯，我们说开车的时候，那个油快没有油了，灯就亮了，对吧？啊，亮了就赶快去加油，能不能用到停油用光了，停在路上才打电话？哎，我的车停了，为什么停？没有油了，找个拖车我拖去，哇，整个那不仅这车就烧坏了，可能没有油，没有机油，这车没有汽油，烧坏掉了。所以你那个灯要就是整个发现问题要及早的解决，就是整个。叫未雨绸缪啊，未雨绸缪啊，雨还没有来就预备着这样的一个防雨啊，晴我们说整个晴天带闪呐 啊丰年防饥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提前来解决啊，不要遇到问题了，我们说整个用一句粗话说，那就是整个忍不住了才去找卫生间呢，找不到了就是整个我们看，就是这个妻子她很会理财，她很会理财呢，接着十九节说她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二十节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我们看她殷勤的做工，她跟自己需要了，她仍然去自己亲手的做工去做工之后呢，是为了帮助别人，帮助那些困苦人穷乏人。就这里张手周济，伸手帮补，张手是慷慨，伸手是主动啊，他不是别人来要来到他面前来反复的求要他才给，而是主动的去帮助，看到有哪些人有需要，有哪些这个神家里的机构有需要，哪些福音书房有需要，宣教机构有需要，神学院有需要，哪些家庭有需要，哪些陪读妈妈有需要。哪些弟兄姐妹家里面真的有重病的人有需要他就伸手周帮补，张手周济啊，就是他整个奉献行善呢、很热心的奉献行善，他觉得这个是个喜乐的事情啊世人都说日行一善呢，行善让你喜乐，很多人为什么花钱买那些名牌的包，花钱买很贵的东西，其实就是花钱买快乐，他认为花了就能快乐，买了就能快乐其实不是，买了他就后悔。他自己也知道多少次经验告诉他买回来就后悔，想退半价都退不掉都是这样的。但是行善一定是让你得来快乐的。圣经上说怜悯贫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就是整个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要纪念的。我们行善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肯定我们喜乐，哇真的是很喜乐其实行善不多，你出 MRT 碰到一个人哇要钱你可能给他点硬币，你在吃饭有个人卖纸巾你给他两块钱五块钱就拿一包纸巾或拿三包纸巾多给他一点不要走他就千恩万谢，你心里就很高兴这些顺手的顺手每天的可能都可以遇到的就是我们就是整个操练行善操练行善，这样的就是这个妻子她帮助丈夫治家理财帮助就是整个把家里的钱财能够奉献到教会里去，能够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就是整个使丈夫有益无损呐有益无损。 21节22节这里面说他不应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这里面就是整个什么叫穿朱红的衣服呢？实际上朱红的衣服就是我们那个救恩的外袍，就是主耶稣的宝血了啊。这不是灵异解经啊，因为我们说为什么穿朱红的衣服就不担心，穿别的颜色的衣服就担心吗？啊，这样的话就没有道理了，对吗？啊，不是，这个穿朱红的衣服实际上说你们的罪随如朱红，我要使它变成雪白啊。这个朱红就是雪啊，就是整个家里人都得到救恩，我不担心，就是因为整个他带领全家的人都过敬虔的生活，保证每个人都是真实的得救了，不是个挂名的基督徒啊。所以到生命的寒冬，到整个即使一个人长大成人，离开孩子离开家了啊，丈夫离开家了，这个信仰是坚固的，是真实的，有披戴主耶稣的宝血和救恩的啊。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啊。这里面不是说他的衣服和手工的问题，我们说衣服是人的见证，细麻布和紫色，细麻是圣洁啊，圣洁，紫色是尊贵，就是他自己的见证呢，是有圣洁的见证，有尊贵的见证。他自己绣花毯子，为制作绣花毯子，绣花是美丽的啊，绣花是美丽的，绣花这整个我们说绣花需要心里很安静的去做、啊、毯子，过去的毯子是放在地上跪也好坐也好，是隔潮的地方，毯子不能直接放地上，地上那个寒气潮气就来分别的，所以这个毯子是分别的啊，就是他自己整个心里安静的与世界分别，与这个属地的分别。他说我们说一个常常祷告的人经常有预备一个垫子，祷告垫子啊，祷告的人可能知道，因为跪在地上很硬啊，很硬，要找一个祷告垫子啊。他为自己一个绣花毯子啊，就是整个不与这个世俗认同啊，整个有内室的生活，他自己有内室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有这样的圣洁的见证啊，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见证，能够引导全家过敬畏神的啊，敬畏神的生活。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就直接来到后面，他儿女起来称他为有福，他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越一切。我们看这个贤惠的妻子和母亲，她的儿女和丈夫都称赞她啊，称赞她，这个不容易啊，得到丈夫的这个称赞，得到儿女说她有福。我们一个儿女说，哎呀，我妈妈这么有福、啊、你说一个人有福，就是希望有她这样的生命，对吗？有她这样的生活，哎呀，觉得她这样的一个生活真是个蒙福的生活，她这样的生活真是一个有价值的生活啊，她这样的生活真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以后很多人看到，就是看到自己的母亲，这个敬虔的母亲，很多人就是按照自己的母亲这样的版本，哎，我以后希望找一个妻子像我母亲这样的性格啊。很多人就看到，如果看到虎妈，看到这样的一个很不好的家庭，很多人就不敢进入家庭了。或者说就完全找一个自己母亲相反的这样的一个妻子，这也是不对的啊，不是你找一个母相反的就对啊，就是整个要找一个敬虔的。所以这个儿女都起来，就是不由自主的就称了他的母亲是有福的，因为他的母亲在他的儿女面前有见证，而且把这个敬虔的生活带在家里面。这个丈夫啊也称赞他呀啊，在得到丈夫的尊重，得到丈夫的信任，得到丈夫的爱戴啊，看到说我们家里最大的宝贝就是你们的妈妈呀，你妈妈把我们这个家治理的真井井有条啊啊，把我们的家在神面前蒙福啊，才德的女子很多呀、啊，唯独你超越一切呀、啊，哇，这个评价是多高啊啊，就是多少都不换呐、啊，你不要以为你妈妈老了四五十岁了，都什么女人也不换呐、啊，这是神配给我的，这是神给我的肋骨啊，这是原配啊，我们说妻子是原配啊。哦，糟糠之妻不下堂，原配，你的器官再不好，还是上帝给你造的啊、哦？移植一个来了，你试试看啊、哦！移植来一个体育明星，再强壮的人呢，可能也不配合，也活不了几天啊、哦！移植器官，这个成功率是很低的啊、哦，成功率是很低的。艳丽是虚假，美容是虚浮。我们看艳丽和美容，这都是属世的外在的啊、衣服艳丽啊，整个寻求美容。最后他的丈夫整个啊，这个丈夫被他的妻子的生命影响啊，发现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呢、啊、因为神称赞，神和人喜爱的他的心一同增长 啊，整个这个妻子把这个敬虔，把这个敬畏带到这个家里，使儿女顺服端庄，使儿女敬虔，使丈夫蒙福，使丈夫的整个工作有益无损。健康有益无损，钱财有益无损，灵性有益无损，尊严有益无损。哇，这个丈夫整个这个妻子，而且整个我们说很低调，很低调啊。我们说很多的越是成功的那些很多的女性，别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啊。哎，你叫什么？我叫撒切尔夫人，我叫居里夫人。你叫什么？我叫张太太，我叫王太太啊。哦，她的名字就是某某太太，某某的夫人。就是整个这样说并不会贬低他，反而是我们说反而是他更有尊贵呀 这是圣经让我们神创造的次序神创造的次序就是整个妻子丈夫是妻子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一个创造的次序，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所以这个丈夫为妻子来代求和祝福愿他享受他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得荣耀。这个城门口是哪里？是天上审判的时候，神的城门口，神让我们交账的时候，愿他的工作能够在神面前得着赏赐，得着称赞呢、愿他能够享受他在家庭里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一个做一个好母亲，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家里的好管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敬畏耶和华的妇女要成为一个贤妻，成为一个良母带领全家人这样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过一个真的是合乎我们说合乎灵性、合乎理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家庭的一切都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有序的不是混乱的。处处都是蒙福的因为你成为这个家里的贤妻，成为家里的这个良母家里的孩子蒙福，丈夫蒙福我们说家里的女佣都蒙福父母都蒙福你自己也蒙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们家的团面盆可能都蒙福整个来到你们家里的人都称哇你们真是你们家是一个蒙福的家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家庭盼望我们我们自己都追求这样的生命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建立敬虔的家庭因为家庭严格的或者是某一方面来说，家庭就是个最小单元的教会你在家里面成为这个家庭的属灵的带领者带领建立这个家庭，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这个基督化的家庭，使这个家庭蒙福家庭的爱涌流到教会里面涌流到社会里面，涌流出来成为见证。好，我们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赐下圣经，赐下箴言书论贤妻，使我们来认识在神的眼中才德的妇人是何等的珍贵，何等的有价值，他帮助丈夫教导儿女，使一个家庭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成为一个敬虔的家庭，成为一个真的是得人称赞、得神称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主啊，帮助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在你面前追求敬虔，追求敬畏神，追求凡事遵你的道而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